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那今天的陶博士带您看 SBS 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陶敏博士来聊的一期节目呢，是来自SBS 的这个时事节目 Insight 洞察的其中一期，名字叫做 Cost of Living、名字很好解释，就是这样一个生活成本的问题。陶老师，我不知道您看了这样一期节目以后有什么样的看法。我看这个节目中间零零散散应该是采访了大概六七个人吧，我的感觉就是他们把这期节目前半部分做成了一场吐槽大会。
对啊、我们看这个节目啊，对移民来说是我们了解澳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啊。
嗯，
比如说澳洲有很多澳洲，比如说电视上的澳洲，
嗯，
海滩阳光，还有很多人居然不上班晒太阳，是不是啊？
没错，
我们都不能理解。这但是呢，还有很多面的澳洲，比如说我这个偶尔早上早起以后啊，我们经常说莫道天晴早，更有早些人呀、啊。我看那个早上那个车开过后了，呼啦天还没亮啊。
嗯，
那么就是实际上就是有很多人在这个努力工作，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生活，所以大家都不容易。我们说从这个节目里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个人吐槽，但是他这个吐槽，我们还可以被我们再吐槽，对吧？我们可以再有自己的观点来看。
嗯，那这个节目其实他邀请的一些这种来吐槽的嘉宾哈，也是很有特色。其实我发现有很多都是来自这个农村的地区，比如说有一位女士，她叫 Jenny， 是来自维州这个 Gippsland 的一个这个应该算是农牧区哈。她呢长期来说的话都是做这种举牌子这样一个工作，嗯，叫 traffic controller， 原来工资还不错，据说她每个星期能够干70个小时以上，每个星期能够赚到1800块钱。但是很快这个工资就因为他受伤了继续做不下去了，所以呢他就觉得特别委屈，而且他说这个因为他也不是 full time 或者 part time 这样的一个合同，所以呢他也没有一个这种固定的保障，没有这种病假或者什么，一下子家里面的收入就塌下来一大块，然后就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其实很 emotional 哈，都有点这个眼泛泪花了。但是我当时看了以后第一点就是说，哎呀，这没想到举牌子一个星期哈能赚1800块钱。我很想先问问说这个举牌子工作在哪里。还有一个我当时就觉得说，这位女士她当时讲家庭的这种生活的拮据哈，就说我们家里面养了一马然后两条狗，之前呢我因为要工作这么忙也没时间去遛马，工作没了以后我们家这个狗又生病了，去带她做了一个大手术，做完以后的话家里面就基本上是没剩多少了，万一要是出点什么意外，连个热水器爆掉的话我们都没法去换。我当时觉得他的这个担心的点跟我们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面。
啊，不不，我觉得有两点啊，
嗯，
就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就是这个经济不稳定啊，或者是有时候不景气，会给带来这种工作的这种不稳定。
嗯，
英语叫 casualization， 就是各个行业都有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你给人带来的这种不安定感。那么就是还有一个技能的问题，比如说他长期只会这个举牌子这个工作，
嗯，
那么我们有时候叫与时俱进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澳大利亚可能长期他是自己觉得自己是个发达国家，那么在这个全球化的过程中啊，就是有的人觉得自己可能会失去工作，那么这是一种趋势，也是很痛苦的。换句话说，没有举牌子这样的工作，举牌这个control 全部是一种自动化的，去打麻将来去找什么工作，那个1800块钱从哪里来也是个很大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啊，就是说养两条狗，这个我两个孩子长命就想养狗，一直被我残忍的拒绝了啊。我觉得我养不起，其实我觉得我也不是说养不起，完全养不起，这带来很大的这种狗的这个医疗问题啊等等，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能保持两条狗两匹马啊，我就看那个房子也不需要再付这个 mortgage， 那我觉得它又比我们有这个优势的地方，对啊，这是我是看从这两点看。其实第二点我是蛮同意你的，就是你不能说你把两条狗送掉，对吧？就别人一直有，所以这个生活是这样，只能往上走或者平行的时候，然后走下坡的时候，这给人带来的就是一种很
巨大的心理落差，
心理落差，对。
其实从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能看出澳大利亚人他们原本的所追求的一种这种生活方式，或者是我们移民所羡慕的一种生活方式，现在有的时候从某个角度正在慢慢的离他们而去。 比如说这个节目中间还采访了一个墨尔本的一个小夫妻，这个女的呢叫艾米，她和她的这个老公是因为要攒钱付首付买房子，所以呢据说现在过得生活很拮据，就是各处得要节省，节省到就是早上这个出去喝咖啡都喝不起了， 自己必须要在这个办公室里面每人备一个壶自己冲咖啡，他们觉得是很大的一个牺牲。我当时看了以后也是有一种就是想笑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如果从他们的这个角度来讲，说以前天天可以出去买一杯咖啡，然后现在必须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冲咖啡自己冲，甚至可能要自己买咖啡豆啊买咖啡粉啊或者怎么样子，对他们来说的确是这种生活上的一种放弃，一种退往后退一步。
对啊，就是吃喝俭的问题了。我以前在微信上发过一个东西吐槽的，是几年前，我本来没带饭啊，这个我想中午再去要吃一下，对吧？发个10块钱、15块钱顶多了，是吧？然后太太就包着饭盒就准备好了。那我就这个可能愉快的这个带饭去中午吃饭。那你问问中国的同事，中国现在谁这个上班自己带午饭，是吧？都是外卖，都是叫外卖。对吧？这个也笼络上，那么这个呢也是的，它是一个习惯，就是这种习惯性的这种消费的时候，他为了省钱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有时候觉得自己有一点缩手缩脚的这种感觉。这个咖啡也是的，可能对他们造成真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因为他不光是这喝一杯咖啡，喝一杯咖啡的同时可能可以出去跟同事一起愉快的聊几句天，增进感情。如果在办公室里面喝咖啡，可能就
达不到这种效果了，是不是？就像我看小孩子去那边，那个小年轻去买一杯那个奶茶，我也不能理解啊，跟他们那排很长的队，我觉得又不一个，这个是一个习惯了，不让他喝也是一个问题。他这个例子，我觉得也可以蛮引起我们这种反思的。他们俩这个收入大概是加起来是税前大概是17万，
他和他先生
合在一起17万，但他们现在存了多少钱呢？ 存了10万，那么这两个专业人士只存了10万的首付，好像还没孩子，对吧？嗯，他们在墨尔本买不起房，那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房价在上涨。我以前在这个节目上，在文化口令当中就回忆起来，那我们当时夫妻两个在澳洲全职工作的时候，咬咬牙，一年半就 等cost，一直连首付没有买到，但是首付的时候还借了2件，实在差2000块钱。那个时候十几年前的这种收入跟现在比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啊。那现在就是夫妻两个17万买不起房，那么这在电视里面播出来啊，它不单是一个吐槽大会的问题，实际上也会引起整个社会的看了电视的人都会反思，就是说，哎， 我拿到多少，我们可不可以买得起房？那买房不买房呢？不但是个生活问题了，它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了，对吧？就是下一代人他们找到了工作，如果他们要保持一个基本的这种消费水平，那能不能买上一个合适的房啊？但是他们有自己的要求了，想法就是他们看得上的呢是买不起。 这个买得起呢，看不上。我想这种困境可能不单单是困扰了他们了，可能也是很多人都有的啊。其实我们移民，移民有个中国移民现在有个这个现在的移民跟过去又不一样了，对吧？过去的移民像我们那个时候还是这个要全靠自己了，那现在这一代就80后、90后，然后呢这个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几十年了，那个父母二线城市、一线城市卖个半套房的澳洲 就没问题了，是吧？那这个就是每个人经历的这个痛苦不一样啊。那澳洲现在也有父母啊，帮孩子付首付的，很有意思。就是他这种因为这个房价涨到这个程度，他们上下代际关系啊也要做调整，包括这个金融上的。嗯，
所以说移民的涌入、人口的增加、时间的变迁，给澳大利亚的角角落落的各种人都带来了这种生活上的感觉的这种阵痛。 而且我们就发现说，这些人因为他们的各种原因，也使得他们的这种政治上的信仰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这种分歧。
对，你看现在这个帕尔默他这个党，在你打开 YouTube， 他花了很多钱了。 打开YouTube 那段时间，你被强迫的看一段反中国这种广告，从政治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很恶劣的这个事情。但就是澳洲剧有言论自由啊，就是给他们这个有一定的空间呢、啊。当然，你在这个节目里面，你可以看到啊，那个受过教育的，就我们刚才讲的这夫妻啊，就他对他们是很不以为然的，就是他们的这种种族有些种族主义的这种倾向。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澳洲的这个一些阶层啊，一些地区，他有他的这个土壤。
嗯，
比如说这个跟全球政治的时候往右转了，这个在最近几年，那 American First 那就是
美国至上，
美国至上，那么 Australia First 也出来了啊，靠背这个美国人，那么这个里面就是很多人就是他对政治家有一种期待，第一就是说他讲了就是澳大利亚的国际义务他们不想进，对吧？就是说我们给国外那么多外援，那我们自己怎么办？对吧？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种情绪，就是说我们自己那么多人日子过得艰难、
嗯、
那么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这种对移民的这种态度可能会发生一种变化。
嗯，
那么他这个里面，倒我觉得他倒蛮反映他们那种心路历程的，就是那个是昆士兰做咖啡馆的夫妻两个，咖啡馆马上要倒闭了，就是关门了，就是他们那个咖啡馆里面也接受过陶林汉人在那开会。那么有一个人，他呢是蛮有意思的，你看他本来只是帕尔默的这个 Australian First 的，但是他也批评他了，你没看到说他这个帕尔默就讲澳大利亚 Australian First 的啊，澳大利亚优先。那么他自己这个公司的工人的工资欠费，那他有很多钱，那么多巨资去打这个广告啊，选举的广告、
嗯、
那么我觉得这里面也可以看出他们也有清醒的啊这一面。但是呢，就是他这种帕尔默啊托尼汉森这种所谓的接地气的啊，这个满足就某一个阶层期望和要求的，或者口头上承诺满足他们期望和要求的这种政治主张，它有它的这个土壤啊，这一点呢，其实在这个政治研究的政治上，我觉得其实应该去关注这个问题。澳大利亚不应该走向一个这种对抗啊，对这撕裂的状态，这是我一种体会啊。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